在这个我们的专题就是属灵工程的终身建造的最后这一节呢，我们要来一起查考的是对于长青我们的长辈同龄们，我们要建造的重点在哪里呢？那我们所定的主题叫做穿上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白衣。那这一句是从我们圣经当中出来的经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七章我们先看第九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这里就有很多的长老，他们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来称颂神。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阿们。在这边呢，约翰长老在异象当中看见有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那么多各族各方、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穿白衣的人，他们手拿棕树枝称颂神，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族各方来的，没有错。但是呢，在神的回答里面，十四节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的白衣是怎么就这么白的呢？是他们自己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那这一套白衣是怎么有的呢？我们跳到前一章，第六章的从第九节开始看，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些人其实是为神的道来做见证，也为这个做见证被杀。他们这个被杀是当然是真的被杀，但是呢，被杀的当中就是被带着恨意而杀。那些人恨什么呢？当然就是恨真理，恨耶稣，恨守道理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就向神、向主耶稣哭喊：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那些住在地上的，就是说他 是带着血气，带着情欲啊，去与属灵的征战。好，因为我们传真道，守真道，所以被他们恨，被他们杀。那一些住在地上的人，什么时候要接受神的审判呢？神啊，你什么时候要为我们伸流血的冤呢？我到底还要等到几时呢？这时候神就赐白衣给他们。所以这一件白衣是一个安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荣耀与安慰，肯定你们所做的功，并且也让这件白衣来覆庇你们这个流血受伤的灵魂。那于是就得到这一件做见证做侍奉而得到的荣耀的白衣，然后就安息片时。等到第七章，就羔羊来，那他们就称颂神，得到了安慰。所以我们就看到十三章那边啊，十三节以下，第七章的十三节以下，羔羊亲自擦去他们的眼泪，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不再饥，不再渴，任何的日头炎热，或者任何人间来的这些伤害，都无法再伤害他们。这些人原本从在患难当中会有受伤，会有苦难，但是他们却能把所得到的白衣保持干净。他们领到的是白的，但是如果没有去保持的话，白的也会沾上污秽。但是他们却能够自己去洗干净，那是用羔羊的血，靠着基督的救恩来擦去他们心中的伤害。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一段来作为我们建立或者是说去兼顾我们的长辈同龄，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经历了一生的年日，那在上午我们也查考了中间的年纪，其实也是已经历经各种的苦难重担。那到了老年，我们卸下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已经没有在侍奉的第一线，我们也没有在职场上没有什么任务，我们甚至在家里也已经从做决策的角色退下来。那我们其实除去这一些任务的身份之后，要去面对的其实就会变成很单纯的与很多事情的和解，以及去面对没有责任的时候，没有事工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还稳固，是不是纯粹的天父爱我，我爱天父。很多时候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需要向神祈求帮助，所以我们会维持这份信仰。很多时候我们在事工当中其实也有累积一些不平，或者与人之间还没有解决的结，这一些到了老年其实通通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那我们是不是有从刚才所说的这一些患难，这一些伤口当中走出来？我们是不是有用基督羔羊的宝血洗净我们侍奉了一生所领到的一件白衣？我们是不是有用基督羔羊的宝血把这件白衣洗干净？我们卸下工作，也能够卸下这一些伤口，这些患难呢？那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约翰一书二章，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长辈其实在信仰上已经走了非常长的路，如果用人间的道路来奔跑，我们好像已经距离起点非常的遥远。但是如果把它想作是一条，就是我们是从主耶稣那里出来的嘛，那我们好像是如果是直线的话，那就是距离那个起点最远。但如果我们想我们是一条要回天家的路，那我们就是又是距离那里最近的人。那但是我们到底是距离这个起点很遥远，我们已经忘记那个从起初所听见的呢，还是我们一直让从起初所听见、从起初所信的非常的火热、非常的活泼，仿佛昨天一样，我们带着这一份对从起初的认识一直越来越靠近我们的终点呢？所以约翰长老在同样这一章的十三节，约翰长老写信给这些主里的弟兄姐妹，他用三个不同的年龄层为对象来说，来问候。在十三节他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三个对象其实在信仰的人生路上其实是有不同的特征跟不同的需求。少年跟小子们啊，少年他们就是要去面对恶者的试探引诱，所以要除去少年的情欲，要与清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小子呢，他们很幼小，所以他们对天父爸爸就会特别很单纯的能够去感受与表达这份爱。父老们呢，约翰长老特别去提醒，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位创造起初，从起初就是世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有的那一位，那也是造成这个世界的起初的那一位。父老们啊，在你们的心里，你们是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这一位从起初的，那你们的那一份起初之信也是你们还记得的吗？所以在十四节又再一次的同样的再讲一次，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当然对少年又再一次的强调，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你们有去与恶相争，有去与情欲相争，所以你们靠主刚强。那父老们啊，记得你的起初之信、起初之爱吗？那所以呢，我们今天会以约翰一书里面继续讲下去的三件事情来作为彼此的提醒，去回想我们的起初之信、起初之爱是不是仍然如同昨日那样的刚强，又或者更加的新似一天。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管哪一个年龄层，都要不断地去面对这三种从世界来的挑战。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这对每一个年龄层来说都是患难。因为我们如果要去到这个永远长存的，回到那位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永恒的父那里去，我们就不能够被这三件事情所绊倒。那所以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做这些征战，本身就是极大的患难。那在这三件事情当中，我们现在要与我们的长辈一起来思考，长辈的肉体的情欲的这个患难是什么样子的呢？眼目的情欲又具体来说是什么呢？今生的骄傲又是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呢，先从第一个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在我们的理解其实是比较容易。好，我们在跟青少年的那一节呢，婚姻的那一节其实有讲到。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二章。以弗所书的二章第三节，以弗所书二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以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肉体的情欲，或者这里说肉体的私欲，这是同一个字，在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他怎么样，就是那个就叫做肉体的情欲，也就是天然人没有被洗去罪，在罪权以下的人，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欲望？包括你在生理上心理上或者情绪上等等的，这些都是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是随从他，不去与他相争，不去控制他，那我们就是陷入了肉体的情欲的网罗。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他有很具体的列出这些举例啊，不是涵盖全部，举例我们就比较可以具体的来自我省察。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如果我们是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随从情欲，那就是在与圣灵相争啊，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了。十八节，我们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会在律法以下。那情欲的事是什么呢？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的这些表现，就如现在是重点的十九节最后，他讲了很多样，那小妹把它分类一下。第一类叫做性的方面的私欲，奸淫、污秽、邪荡。也就是说，对我们长辈来说，可能我们在这方面的私欲比较弱了，但不代表没有，我们还是要谨慎，不要陷入这样子性的方面的引诱的网罗当中。这方面的征战，我们还是要去谨慎。第二类叫做不信的私欲，不信就是不相信。这里在二十节有拜偶像、邪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尤其我们中南部 很多这些偶像崇拜的环境，那也存在很多传统的观念跟习惯。 我们有些长辈可能是后来接受福音，那以前不信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传统或者受到一些禁忌的影响，所以有时候对于一些事的看法可能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有的长辈他已经快要到比如说69或者79的岁数，我是真的在跟长辈聊天的时候，那真的有长辈会想啊，那个逢九的那一年，他就想啊，我那一年应该会比较不信，会比较 有发生事情，所以他就会忧虑。那比如说这样，其实这也已经是一个旧的传统，传统信仰里面的一种迷信。那这其实在我们的长辈里面，我们其实要格外去留意，如果我们的信仰已经成为新人，那其实我们要去谨慎的分辨我们有没有完全的脱去旧人，有没有真的从那个这种私欲这种不幸的私欲的大患难中出来。好，那这是第二种，那还有有的长辈他不见得是因为过去的传统影响，而是不懂得分辨。那有些人跟他推荐什么样的运动就是说做某某功，现在很多功什么竹筒功什么很多很多我没有听过的在公园他们会做，或者是有人就会推荐你去某某老师那里做什么疗法。那我们不要觉得说他没有在拜偶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其实那一些很特殊的疗法，有的牵涉到气功，有的他其实就是有灵的工作在里面，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谨慎的，这也是患难要去防备要去征战。第三种，这个也是不论哪一个阶段的人都要去留意，但是我觉得在长辈要格外的关注这件事。这第三种呢，就是恨的私欲。这边讲到的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那个异端呢，它不是指着传一个抵挡真理的教训的这个异端，这个异端它其实就是纷争结党的分党派的那个字，所以它也归类在这个恨的私欲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活到一定的岁数，过去也会有很多与人之间的大大小小的冲突或者不和、不一致等等，那我们会不会陷在这样子的心结里面？又或者嘴巴上我们说我们已经放下了，可是心里还是觉得自爱自怜，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很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尊重，或者被好好的对待，所以仍然心里觉得忧伤。那其实呢，这些都是在私欲里面肉体的情欲那所以我们其实要很留意，是不是我们真的被主耶稣医治我们心里的种种的情感的伤。有些是对外，更多的可能是对内，就是与自己的长辈、与自己家族里面的妯娌，或者是亲族。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年老的阶段已经没有什么任务了，我们其实可以更专心的来求神帮助我们去治愈我们这一方面的伤。那要 靠着羔羊的宝血去洗净我们白衣上面的这一些污秽，它其实是污秽。好，这些其实并不是随从圣灵会有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四种，叫做口腹的私欲，包括了这里列出来醉酒、荒宴等类。那这些呢，其实就是去追求肉体情欲的满足，也是我们比较容易去理解的。比如说容易被，这里讲的是酒嘛，就是被一个可以控制它的物质，一般人会有烟瘾、酒瘾，现在人也会有手机的成瘾，各种3C 产品的瘾，或者是追剧的瘾。那其实呢，我们的长辈，外面的很多长辈其实就是被手机，严重的手机成瘾。那我们的长辈其实也是有人是这样哦。那有的人是要一直追剧啊，有的人就一直滑短影音啊，有些人就是看小说。那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很找一件事情做啊，我会节制。但其实呢，我们在接受这一些世俗的影音文化内容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已经被改变了。不一定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还是一直滑一直滑，人家叫我啊，我还是一直滑，不是那样才叫做成瘾，而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内在的关注已经从专心的寻求永生，然后被圣灵来的喜乐充满，改变成我们是被这一些物质所就是我们觉得在看这个时候，我会快乐，我会满足。那渐渐的，我们就会失去了属灵的喜乐，我们会变得容易生气，我们也会失去耐性。那我们对于听到也会渐渐的没有办法感动。这是慢慢的，魔鬼用这些东西去改变我们属灵的体质。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不要陷入这种口腹的私欲。虽然我们不是醉酒，但我们可能是醉3C。那我们也可能比如说这里讲到了荒宴，那就是很注重吃喝，或者是世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吃喝当中放纵唱歌等等。那如果我们也是很容易变得看重吃喝，那其实也是一个警讯。有时候在教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机会吃到很多的食物，那但是到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啊，我已经到了这个岁数，所以我应该要能够好好的享福。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吃的上面可能会比较积极，那或者是世上的老人会比较贪心。那我们自己应当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表现，但是我们其实要谨慎自己的内心，好，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些贪的欲望。好，那所以呢，在这里讲到了第一种，就是肉体的情欲。在圣经里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是一个年老的，已经年纪很老的人，但是他却真的表现出他没有这些肉体的情欲。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7章，撒母耳记下17章，这边呢是大卫在躲避亚沙龙的追杀，正在逃命当中。24节，他到了马哈念， 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那结果呢，大卫就继续逃继续逃。那我们跳到27节，大卫到了马哈念，这时候有一些人竟然出来迎接大卫，包括了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这个巴西来，当然不是只有巴西来，还有前面几个人，但是呢，到后面我们会特别的看到巴西来的回应。巴西来他带着和这些人带着这一串的物资，很主动的来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的动机是自己想，感同身受啊，他们在旷野应该是会饥渴困乏，所以就很慷慨的来主动关怀，而且很乐意的帮补。那他们所提供的这些东西也是应该经过他们去想啊，他们会需要被褥，他不是只有吃的，他还想到啊，他们会冷，然后会需要睡一个好觉，然后呢，他们会需要有淀粉类，然后有蛋白质，然后有蜂蜜，然后有奶油啊等等，就想得很周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巴西来的这种丰富的爱，他的爱心包括了对大卫的体恤，也包括了一种对神的民一体的这种一体的感受，以及能够很慷慨的去献上自己所有的这种对神的感恩。那所以在大卫去感谢他的时候，19章，大卫后来因为亚沙龙已经死了，大家又请大卫回来，所以大卫就在回城的路上，再一次的巴西来又来迎接他，在19章31节，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是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在这里，巴西来的回应，让我们看见一种无欲无求。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出于完全的爱心，他并不贪求任何的感谢、回报、纪念。他所要的很简单，就是王得到平安，然后我自己只要回去葬在我父母的墓旁就可以了。所以是一种主动的私下的关心，然后做完了左手不告诉右手，做完了只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他 他的服事不是因为在哪一个位置哪一个职分上，而是他做他这一生还能做的事情做完了，他就准备回去面见他的人生的结局。那所以我们看见哦，固然我们会有种种的欲望，但是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来使我们得力量，那其实我们会用爱心来服侍，用圣灵来制服我们肉体的情欲。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就是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不代表就又是眼睛喜欢看什么那其实那个跟肉体的情欲是我们的理解会是同一个方向。事实上眼目的情欲要讲的是关于信心。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今天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看事情不再看事情的外貌，看人也不再凭着外貌，而是我们看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事情与看人。如果我们在眼目的情欲之下，就是我们又再一次的用情欲的眼睛来看事情，我们就不再是凭信心不凭眼见，而是不凭信心只凭眼见。我们原本在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六节，靠着信心来看待呢，那我们就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至战至亲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不是顾念所看得见的，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我们肉体的衰老，人世的更迭。如果今天我们越年老又陷入了眼目的情欲，用情肉体这个血气的眼睛来看，我们就会丧胆，就会只有顾自己外体的毁坏啊，加生啊，加疼哦，然后就心情沮丧，然后一直想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让医疗或者是产生了抱怨等等，那就是陷入了眼目的情欲，不凭信只凭眼见，失去了对那看不见的盼望。那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都讲正面的例子就好。我们来看两位到老年的时候眼目仍然非常明亮，仍然凭信不凭眼见，就能够越来越仰望，越来越期盼神的救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章，路加福音二章的25-38节，就是西面与亚拿。在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30节，因为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位西面，他已经非常年老，但是他因为对圣经旧约应许的了解与相信，所以他活着就是抱持着一个盼望，他就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能够来到。他知道旧约圣经应许会有一位救主，他很盼望，这个就是他活着最大的盼望，他想要看见。于是在他的祷告当中也得到了圣灵的回应，所以他圣灵让他知道他可以看见，所以他非常的期盼这一天。有一天他真的看见了耶稣的父母抱耶稣进来，圣灵让他知道就是他，所以29节他就说出了，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离去。他的一生无欲无求，他只盼望看见神的救恩。当他看见，他没有任何还有留恋的理由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是一种束缚，是充满了苦难，所以他甘愿被释放。他的眼睛已经看见神的救恩，那个救恩他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明白，这是为万民所预备的。身为一个犹太人，其实耶稣的救恩要普及万民，这是到后面连使徒刚开始都还不明白，但是这位西面他已经因为他的公义虔诚，他的素常祷告素常盼望被圣灵充满，所以他能够看见明白神的救恩，他带着这样子的喜乐，因为明白神的救恩，所以他非常的喜乐，他知道这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到很年老，如果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带着对神的感谢与盼望，其实神会让我们对他的道理越来越清楚，而且充满了对他的盼望，对他的救恩的成就充满了期待。好，那下一位呢，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这一位亚拿他也非常的年迈，已经84岁，她只有和丈夫同住七年之后就都寡居了，她的孤单的年日其实非常长，但是我们看见她却是过着非常活泼满足的生活，她的生活就是以圣殿为中心，她不离开圣殿，每天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好像我们一开始所读的启示录，那些长老，那些长老所得到的白衣不是到死了以后才得到的哦，是在活着的时候就与神过着与神同行在地如天的生活，那也就是指着我们啊，我们也已经被神给了这件白衣，那我们可以选择是不是也要过这样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这样子的生活。那如果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眼目就会非常的明亮，就会持续过着凭信不凭眼见，仰望那个所看不见的 荣耀。那第三个我们要来讲到今生的骄傲，这个患难呢，可能是我们到人生最后最大的征战。之前小妹有跟一位中国的王长老有同工过，那这王长老他真的年纪很大，他整个人为人谦和，又非常的了解圣经，然后又非常的关心信徒，所以小妹真的感觉好像看见摩西，大概可能是这个样式。那这样子谦和的一位长辈，他就跟在牧会当中就有跟长辈共勉，就说我们老年人啊，最大的一个挑战或者是最困难的一关就是骄傲。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所有的人不会再有人说我们不好啊，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对我们客气，也都礼让我们，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就因为接受了各种的礼遇啊，渐渐的把很多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或者是我们就可能跟后辈常常在提自己以前就是当年勇。那所以其实这一些都很可能会造成我们内心的骄傲。那小妹自己在听她，虽然是在跟长辈的分享，但是真的就是先填后奔提醒自己这一关到年老的时候会是一个非常重中之重。那如果以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二节，如果要说这个今生的骄傲它到底是什么，那个字那在这个地方可以参考，就是这些表现：自夸狂傲，专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呢喜欢夸口自己以前怎么样，以前做过哪些事工，或者以前讲过什么，以前达到什么样的成就，那或者是喜欢去抬高自己，然后贬低别人等等。这边所讲的这种骄傲，其实就是这个骄傲它具体的表现。那这个字它原本呢是流浪的意思，那跟这个骄傲有什么关系？原来这个字它原本这个流浪呢是指到处走来走去的江湖艺人、江湖郎中，那他们呢常常就要跟人去卖东西，夸口他们自己的这个多厉害，或者自己有什么能力，所以江湖郎中的吹嘘、自夸、自捧，后来这个字就变成了骄傲的意思。所以骄傲它有一个很主要的表现，就是自夸、自高啊，吹嘘啊，以自我为中心。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正面的例子，也是一个很老的老人。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3章，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了很年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拥有很大产业的富户，他在所寄居的地上人人都尊重他，但是他的表现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他一点都没有以自我为中心，一点也没有去夸口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相反的他的表现非常的谦卑柔和。我们来看第23章，这个是拉结已经已经离世，撒拉已经离世，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第三节， 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绝对是可以很大声的来说他需要什么，就像赫人的回答哦。第五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一开始的自称就是非常的客气，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我根本就没有融入你们的社会，我就是一个 外人啊，我不没有资格向你们要什么的啊，我也是一个寄居的，我并没有变成这里的本地人或者是这个地方的望族。其实他应该是，但是他是把自己自外于这个地方啊，非常客气啊，给我一块地好吗？那赫人他们就说，哎，你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你要最好的我们都给你哦，我们不会有人不答应的。第七节，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他的姿态变得更低了，而不是有人吹捧了之后就说，啊，对啦，这样哦，那我就要拿一块地咯。没有，他反而更加的谨慎，更加的谦卑，姿态摆得更低的下拜。他就继续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他不但下拜，而且请他们求那个卖 那个地主，他有他已经看中的地，就是田间的麦比拉洞，他只要一个洞啊，可以求他给我，我会用足价，就是我会付得很完整，我不会讨价还价，好，我会付钱，我不会白拿。结果这些赫人，第十节，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哇，这个人家的反应就是，啊，不用了，不用钱，你要动，我连田一起送给你啊，田，送田兼送洞啊，就不用买，不用买，不是买田送洞，送田也送洞，这样好吗？那亚伯拉罕的反应呢，是接受了别人的称赞啊，那这个好意啊，大力多，那他就轻飘飘了吗？第十二节，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他就继续更低的姿态。十三节，在他们面前，在所有的人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哇，他很坚持，他一定要用买的，他不要接受人家的馈赠，而且求人家一定要收下。第十四节，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这句话出来就暴露了原来前面这一些赫人他们的礼貌啦，或者是这些吹捧啊 的真实的一面是怎么样，等一下会再讲。十六节，亚伯拉罕然后就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了。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在这一个买卖当中啊，我们有几个可以去观察到的重点。第一个，亚伯拉罕他选择这个麦比拉洞的原因，其实第十七节有讲到麦比拉洞为什么他要这个洞，因为这是在曼利的对面。这个曼利橡树其实是他与神相遇，他经常在那里啊向神祷告，与神交通的地方。所以其实亚伯拉罕一生没有真正拥有什么土地，虽然神跟他说起来纵横走遍，你凡你脚掌所踏之地 都是你的，这一切的应许地都是你和你的子孙的，但是他从来在他的一生当中没有真正拥有过哪一块地。那他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用这个钱买的这一小块地，这一小块地他的选择就是在曼利橡树前的这一个洞，也就是他这一生的年日其实他都看得很淡 很轻。这个并不是他的家，他一直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客旅，他并不真的留恋这个地方，或者觉得这里一切的成就有什么好夸口。他唯一觉得值得纪念的是他与神相交的日子，那其实他所仰望的是天上更美的家乡。所以从他去选择曼利对面的麦比拉洞作为他去 埋葬小小的尸身的一个小地方，我们可以去看见他其实他真正的仰望、真正的羡慕、真正的盼望是天上更美的家乡，让我们看见了他的眼光其实是凭着信心而不凭着眼见。那他也不在乎今生的骄傲，世人会很看重哦，在世上很有成就的人到底他的丧礼办的是不是很风光，他埋葬的地方是不是很充满了对这个人的种种的追思纪念，然后这些功成名就或者他子孙满堂等等的数算。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完全不在乎这一切，因为他不在乎今生的骄傲。第二个，我们也能够看见他很清楚知道这一些人所说的话，他不会迷失在虚浮的荣耀中。这些人呢，是一直灌迷汤，吹捧他说，你是尊大的王子啊，我们给你最好的地，你可以 跟我们葬在一起啊。他很清楚知道葬在一起就表示是一种家族的融合与同化。今天神已经拣选我的家，受了割礼，成为了属神的选民，我们就是与万民有所分别。那当我如果答应了别人的好意，有眼前的利多，就会导致我家族被世俗同化，被世界所渐渐的吞灭，那属神的百姓圣洁敬虔的后裔就会消失。所以他不会去贪图眼前的利多，其实免费的最贵。再来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他是接受赠与，这一块地今天好像是他可以用，那难保以后等到不认识亚伯拉罕的赫人兴起，就好像不认识约瑟的埃及人兴起，就会恶待这个以色列人。那以后这些赫人会不会就不认账，那 亚伯拉罕原本所能够承受的产业是不是也会失去。那所以亚伯拉罕他坚持要在城门口，也就是公开的场合，在所有的人的面前去用族价完成这个法律上，当时的法律上所承认的一个买卖，那等于也是一个合法的契约的签订，所以就能够去确保他在这个土地上的产权。那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去看见，他不会因为人的吹捧而迷失了重点，他的重点就是要去抓住神的应许，包括土地与包括属神的百姓的身份。那第三个呢，我们也看见他不会因为人的欺负而心生怒气。赫人什么时候欺负他？就是在他说出要400舍克勒的那一句话。我们刚才没有讲，在当时的物价哦，如果我们来对比400舍克勒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在汉摩拉比法典的记录，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一年大约是8到10舍克勒，一年只赚8到10舍克勒。假设算是10舍克勒，那400舍克勒就是40年的工资。那是不是一个天价？比背房贷，就是相当于你要背房贷40年那样子的价值。那他不是要买一大片山或者是多大的土地，他只是要一个洞。那结果这个赫人就说：“哎，我连土那个田，不止这个洞，他的包括这个洞周边的这个田也一起卖给你，卖你400舍克勒。”那他的用意是什么？就是如果他只有买那个洞，那这个土地税啊，还是田的主人要付。以当时的法律来说，那这个赫人就是故意把田也一起卖给你，所以连那个赋税那个赫人也不必付，然后用一个天价把这个田一小块的田卖给亚伯拉罕。那其实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很把亚伯拉罕当作就是敲他竹杠，好，把他当作傻子来耍。亚伯拉罕已经是一个大富户，他很知道市面的行情，也知道这样子要他出这个钱，前面把他捧得那么高，哎呀，你是一个尊大的王子，这400舍克勒应该不是问题吧。那如果他在这时候就付了这个钱，所有的人就会笑啊，真是个傻子。他在这时候如果生气，也是会让所有的人看出他其实他的人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因为不公道而发脾气。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因为不公义啊，别人这种很过分的对待啊，然后我们就心里受伤啊，一直记着，或者就当面冲突。亚伯拉罕其实面对的是一个他很有理由去起冲突的场合，就是觉得你们这些人出这种价钱是想要整我吗？是把我当笨蛋吗？是看不起我吗？是很有可能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怒气，并不看重这400舍克勒，这40年工资这么大笔的一笔钱，因为他不在乎今生的骄傲，他所仰望的是天上的财富，永远的家乡。所以地上的这一笔钱失去就失去了，即使他只有买一小块的土地也不要紧。所以我们现在看回来希伯来书的11章，希伯来书的11章8到10节，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其实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他都没有看见。即使他已经到了，他也是当作没有看见，因为他所等候的不是地上的这座城，而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第十六节，那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了预备了一座城。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走到生命到后期，其实都要去追求的，就是使我们不被肉体的情欲所辖制，不被眼目的情欲所转移。我们要继续的定睛在耶稣身上，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也不再被今生的骄傲所欺骗，我们只仰望那更美的家乡。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彼此的相顾当中，彼此劝勉，彼此一同奔跑那美好的信仰的道路。